参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的时间晚上9点35分左右，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台湾九合一选举落幕，香港的战中也似乎进入尾声了。但就在上个星期短短的时间之内呢，两岸三地密集传出多起疑似间谍案，包括了金门县长的参选人徐乃全被扣留，香港的大公报助理编辑王善勇据传也叛逃到台湾，并且有一名据称是军方背景的共谍郑小江被台湾当局在台湾逮捕。那么两岸谍战在选举之后为什么密集的浮出台面？与此同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解放军的上将啊，刘劲松昨天也在环球时报的年会上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么这些迹象是否反映出两岸关系的一个微妙变化呢？下面我们先介绍这个通过视讯连线参加我们下半场讨论的特别来宾啊，他是台湾国安局的前第一处副处长，情报生涯30年一书的作者萧台福先生。那么我们知道萧台福先生另外还有两本新书在今年出版了，分别是谍战风暴前美国中情局局长泰内特的回忆录还有工商谍战这两本书。那么先感谢这个萧台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
主持人，两位来宾，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请教萧先生啊，这个台湾的选举才刚落幕，为什么这个集装这个涉谍案就密集纷纷的浮出台面啊？先跟我们厘清一下这些涉案人员，刚刚提到这个王善勇啊、郑小江啊，还有这个徐乃全，他的背景种类还有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密集曝光呢？肖先生，
是这个样子。中国大陆的间谍我们大概可以分成4类。第一种就是受训完毕之后分配在安全部工作的人，这种人叫做基干。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受训完毕之后在其他的机关工作，他的身份待遇升迁完全是按照其他机关的标准，但是他的情报工作、情报经费跟党组系统上是受国家安全部的管理，这种人叫做专职干部。那么第三种叫做兼干，就是其他机关的干部，但是是受到国家安全部的委托兼办情报业务，啊，并从安全部领取津贴的。第四种叫做情公关系，就是一般的老百姓被安全部吸收之后为中共从事情报工作的。那么前两类基干跟专干，他们是受过专业情报训练的专业人员，后两类则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但是因为外界对于替中共从事谍报工作的人啊，分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哪一类的，所以统称叫做共谍。
嗯，
这是我先说明的。
嗯，
第二个来讲，王善勇现在据媒体的刊载，他是具有情报背景的，1980年代中开始在香港用媒体人的身份从事情报工作。那么照这个样子来讲，他就是应该属于第二类的专干，也就是说他是情报专业人员。但是郑小江又不一样了。
嗯，
郑小江曾经是解放军的军官，但是他退役之后从事商务，那么也就是他已经是个老百姓了。所以从身份分类来讲，郑小江只是一个 spotter， 也就是他是专门负责物色吸收的情公关系，他是属于第四类的人员。
嗯，
这个样子。
好，谢谢这个肖先生的这个厘清啊。那么跟我们多谈一下刚刚很关注的这个郑小江案啊，因为他是第一位在多年来哦，在台湾直接被破获大陆直接入境之后被逮捕的这个间谍案哦。那么他跟过往破获的一些间谍案有何不同？他所反映出两岸谍战目前的现况又是怎么样呢？肖台福先生，
那郑小江的案子的特色，
嗯，
第一个被破获的大陆直接派员入台的案子，过去20年在台湾被捕的共谍都是台湾的人去到中国大陆，然后被安全部或者是总参二部吸收之后回台湾搜集情报的时候被捕的，从来没有过大陆的人直接到台湾从事谍报活动的先例。所以郑小江的案子的特色，这是第一个破获的大陆直接派员入台的案子。那么这个案子却显示出来，从我们过去搞情报工作的人来说呢，就是台湾的大陆谍报工作越做胆子越小， 大陆的对台情报工作却越做胆子越大了，是这个样子。
嗯，
这是郑小江案子的特色。
好的，另外我们也知道现在台湾又抓了一名这个共谍在手上啊，是不是手上有更多的筹码可以开始和北京谈所谓这个两岸换服的问题了呢？你的分析。
这几天台湾媒体已经有人在推测了，说啊，我们可以有跟大陆换谍的资本。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啊，是这个样子，因为各国尤其是民主国家对于工作失事的同仁的态度啊，叫做 left no man behind， 也就是说生死与共，不离不弃。那么换服换谍当然就是其中的一项工作。那么尤其台湾这些年呢，因为受到民间的压力啊，要求跟大陆换谍，但是因为台湾手上没有捕获的中共本身的谍报人员，所以在跟大陆谈判的时候筹码跟气势自然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中共想要检讨郑小江的案子到底是在哪儿出了问题，换谍谈判当然不无可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换谍的事情未必那么乐观。因为从中共处理金乌代的手法上，就是说为了党跟革命事业的需要，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牺牲，活着回来你是英雄，死了回来就封烈士，坐牢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现在呢，朕的案子才刚刚开始收网，台湾方面大概不会那么快就急得要换谍谈判，必须要等到司法程序走完之后才会有考虑的可能性。
嗯，好的，非常感谢肖台福先生的深入分析，也请肖先生继续留在我们线上啊，稍后我们还可以跟两位来宾进行意见的交流和接听这个听众来电。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这个李华球先生分析一下，为什么是在这个这么多的谍案是在这个选后密集的浮出台面啊，尤其是其中一位徐乃权他还是金门县长的参选人呢？李华球先生。
是，那么媒体报道说会在这么快的时间来这个报道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巧合，也就是说那么郑小江到台湾来做这个情收工作呢，已经到了国安局认为已经是一个收网的一个适当的时机了，因此在徐乃权的这一个参选完之后，那么郑小江刚好进入到台湾来之后，那么进行予以逮捕，那么国安局的这个副局长也在立法院呢来答复这个相关委员的这个询问。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啊，那么在时间点当然是属于巧合，那么当然也不排除在这个大选举完之后国民党不利的状况之下释放这样一个讯息，有没有可能在两岸的这一个谍报工作上获得一点比较有利的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个是不排除，但也不能说是一定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啊，在这个情报的这一个工作上来讲的话，两岸必须要有一个合作的空间，同时也要有一个在相关的这一个保留这个相关的这个共谍的这个人士来讲的话，刚才提到范福，我认为在范福，我同意刚才这个副处长的这一个说法，目前来讲台湾应该不至于呢在短时间来做这个事，必须要经过司法程序之后才有可能来研判这个范福对台湾有没有利。那么当然大陆也会认为范福对大陆有没有利，如果没有的话，那我想这个范福的工作呢在短时间应该不会这么快，但是也不排除在情报工作的需求上，或者是在整顿情报人员的这一个约法三章的状况之下，整顿这个官箴的状况之下来进行范福也不可能呢不完全排除，但我认为呢必须要在整体的这个情报的运作上有很大的这个改进的这个空间，否则的话未来可能会有更不利的这个事情来发生。
好了，谢谢李华权先生，请教赵全胜老师啊，郑文刚，通常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谍战啊通常是在台面上进行，虽然一直都没有停止啊，但是通常是秘而不宣，这这次台湾选后居然这些谍案一个个的建筑爆端啊，甚至说这个互相指控啊，北京方面说这个台湾策反情报人员吸收陆生等等啊，那台湾方面这边也说是北京做贼的喊抓贼，两边都互相指控，你怎么看这种现象是不是显示了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化？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刘劲松上将在选后也提出这个武力解决台湾，说是不是也显示出北京对台湾的态度似乎出现了变化？
首先呢，我想说呢，这个两岸的这个谍报战啊，应该是从来就没有断过，对吧？这个也不是一个就是 现在才有的事情。
所以现在都爆出来了。
过去也时有所闻，时有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么另外我也同意刚才的一个分析的这个时间点，比如说这王善勇刚刚跑过去，郑小江刚刚抓起来，也是正好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所以你说他是刻意的还是什么巧合的，恐怕在时间点来看更多的是一个巧合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再有呢，从报道这个角度，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我并没有去看这个事儿啊，那么但是从报道这个来看呢，恐怕从大陆方面只是报道了王善勇这个事儿，就是从香港跑过去，那么郑小江这个事儿我们并没有看到大陆方面在报道这个事，只不过是台湾方面
宣布破获了共谍网，
在宣布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呢，这个也就是凸显了两岸关系的复杂性。那么刚才这个萧台福呢把这个情况都讲得很细致，就是分成几个种类啊，这些情况呢，因为他这个经验比较丰富，所以他了解很多情况。但是从大的两岸关系这个情况来看，我是感觉到呢，这里面应该也有，特别刚才讲到刘劲松上将提到的这样的
必要是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也就是说呢，确实这次九合一选举呢，给北京方面也敲了一个警钟。就是说民进党再回来，这个两岸关系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那么我记得几年前我自己到台北去开会的时候，陆委会的主任当时是赖兴元嘛，他有一个观点，他说现在两岸关系已经到了不可逆转，因为签订了埃克法等等这些。当时我就提了个问题，我说是不是真的到了不可逆转，因为经济的整合有的时候未必就直接能够确保政治上对吧不再倒退。那这个你看这个，
所以是有逆转，
南北朝鲜南北韩这个开城工业区啊建立啊等等，一旦发生了这个纠纷或者是冲突，两边的经济的就马上关闭，
关系打回原形。
我不是说两岸会这样子的，我是说呀，这个如果没有就是真正的不可逆转这个事儿，万一将来出现了这个民进党或者是当年陈水扁主要是推动一个公投嘛，公投等等这样的一些事儿，所以如果在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情况下呢，两岸关系出现逆转呢，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呢，确实是一个
的确
需要研究的一个
值得担忧。
对对对。
好的，谢谢赵教授，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在线上的萧台福先生，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在情报工作上，这个台湾的胆子是越做越小，但是大陆的胆子是越做越大。可是我们这一次就是在台湾捕获了这个郑小江集团的话，您刚也提到他是第一个从大陆来台湾做情报工作而被抓获的。那么应该是说台湾的情报网应该算绵密的，为什么您会觉得说好像台湾的这个情报工作反而是越做越小了，或者是越做越回去了，您的看法？
是这样子，台湾的反情报工作在这些个年来呢，确实给人感觉好像是漏洞百出，能力下降。但是从能够破获那么多的案子来讲，我手上大概随便整理一下，大概都有20个案子左右，牵涉的人员大概在70-80个，似乎又不是那么的低落。但是台湾的人被中共吸收的案例越来越多，这个却也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里面啊，我们搞谍报工作讲究的就是找出对象，找出关系，找出动机。那么中国人讲酒色财气，西方人讲 MICE，就是前意识形态威吓自我，或者 means 加了一个爱国，那么如果再加个性的话就叫做 meanses。 那只要能够找出来正确的动机，那么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被鼓动涉足到谍报工作里面。那么西谚里面讲的一句话叫做 every man has his price， 那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现在来讲呢，在台湾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有的人批评啊，说 过去高唱反共，现在大搞亲共，啊，这些个人呢是养老鼠咬布袋。我倒是想用共产党的一个说法来点出来，就是说对台湾的一些统派而言呢，两岸的民主之争是人民内部矛盾，台湾的统独之争自我于中华民族之外，这个是敌我矛盾。那么面对要把台湾分裂出去的汉奸，内部矛盾可以暂时搁下。所以不管是国民党和民进党甚或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在谈论反情报工作的时候，都不应该忽略这一点。如果弄不清楚或者是不肯承认这一点，台湾的情报跟反情报工作一定有它的盲点。
嗯，是好的，谢谢萧台福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李华秋先生，是不是您同意刚刚萧台福先生所说的，其实在这个从政党轮替以后，这种敌我矛盾跟内部矛盾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之下，造成台湾情报工作上或者是反情报工作上确实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或者是甚至于越做越走下坡的一个情况，您的看法？
是，情报工作当然在国家的这个层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外也是对内的一个工作。那么刚才萧先生特别提到说，台湾越做越小，大陆越做越大，基本上我同意大陆越做越大这一点，我同意。但台湾越做越小这一点，可能我还有一点点保留的空间。毕竟呢，台湾的这个情治的这个单位来讲的话，有许多的单位，它是一个综合体的一个情报的这一个展现。那么可能在对内的这个情报的情收上来讲的话，这几年呢，特别是在选举情报的这个收集上，确实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但是呢，不代表许许多多的这个情治人员他们的这一个情报的征收的能力、研判的能力，或者是运用判读的能力越来越差。这一点我是一个保留，但是整体来讲，台湾的这个情治工作人员的这一个能力、实力、技术运用的这个培育上，确实是值得隐忧，也必须要呢更进一步呢来加强来训练。我个人认为，在情报的这个工作上来讲，过去那么在台湾来军方来讲的话，在这一个军事情报的这个训练上，当然是对，但是呢，我认为应该结合国际情势跟大陆情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报的训练，加整个在整体来讲的话，我认为对这些情报人员的训练是会比较有利的。
嗯哼，好的，谢谢来宾的分析，东宁。
电话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陈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哈，今年台湾的代表字就是黑了哈。那个中国大陆让利给台湾，可是像连胜文、连战这个家族黑掉了所有的利益、政治利益。中国就是中共想把台湾香港化、一国两制。我们看看一场革命，那个让香港的真民主普选无望，台湾真民能接受吗？台湾是在中国越靠越近，然后这个民主自由越
好的。感谢陈先生你来电。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湖北张先生。
主持人你好，这个首先我讲一个政协的问题。这个现在共产党他是走的那个中国那个专制道路，就是其实习近平他是走帝王式，那么他现在就是走了一条邪道。那个台湾呢是走民主道路，他是一条正道，所以说政协就是要跟过来了。以前是国民党共产党说是国民党是反动派，现在台湾人和民进党、国民党可以说共产党是反动派，完全是这样。
好的，谢谢张先生来电。台北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黄先生请讲，简短发言。
大家好，那个习近平可以这么早就可以巩固那个他的地位，是因为他早就看到那个胡锦涛被江西架空的时候，哈，他就已经有准备了，所以说他才会这么快就把他控制下来。那个周永康根本就是那个江西的那个大将的，就走江西的路，所以说他不打倒他就不行，他就控制不下来。
好的，谢谢台北黄先生，不好意思得打断你，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想先请这个通过视讯参加我们讨论的萧台湖先生啊，针对我们下半场这个两岸谍战的部分跟我们做个总结啊，尤其是这个最近两岸谍战不休，对两岸关系是不是会有影响呢？你有一分钟的时间，萧先生。
我想这样子讲， 台湾的军力没有办法对大陆发动主动攻击，因此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情报工作是在企图力求避免军事冲突，也就是说它是为了要维持和平。那么现在两边的这个两岸局势虽然和解，但是这是基于领导人对于对方的善意而不是信任。即使将来要建立互信机制，但是互信机制的基础是在于能够确认，也就是 trust but verify。 可是想要确认对方的意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情报。因此两岸针对对方的情报工作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是不可能停止的。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说两边在搞情报工作的时候不要搞得太过于腥风血雨，那就是上上大吉了。但是两岸情报工作会不会对两岸关系有影响呢？会有，但是不会太大。因为两岸关系的走向是基于整体力量的对比，力量对比互有高下的时候，热战的可能性不会高，但是冷战跟粮战的可能性却不会低。这是我的结论。
非常感谢肖太福先生。赵全生教授，您有三十秒时间。
好，那么我们就看从这些年来的经济整合如何能够进步到政治互信，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个课题。也就是说呢，这个恐怕这个习近平这个对台政策的和平统一这样的一个主轴应该是不会变的，但是呢在经济整合和政治互信方面如何有做出新的这个动作，因为它不光是涉及到两岸福祉的问题，而且也是呢这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谢谢赵教授。台北的李华秋先生。
是，两岸关系走到现在，我认为必须要进入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样子的一个更深入的这个阶段，把人民的利益占为第一优先，这样子两岸才能够有更进一步、更健康的后续之路可以走。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更加谢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和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李华秋先生，还有我们的特别来宾台湾前资深情报官员肖台福先生，感谢华盛顿现场的梅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生教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中共开除钟永康的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那么媒体两度点名令计划恐怕也有可能随时落马。美国之音各级广播和电视节目持续带您掌握相关的发展，并提供及时的分析，请锁定 VOA 卫视新闻的时事大家谈，以及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赵老师，谢谢。